好，我们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旧约圣经的最后三卷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还有一卷叫马拉基书。这三卷书呢，都是在以色列人回归以后重建圣殿的时期写的，说这三卷书也可以放在一起来读，都比较短，只有撒迦利亚书稍微长一点，在前面一卷后面一卷都比较短。我们今天读第一卷书，哈该书。要起一个名字的话，它的主题就是重建圣殿，因为它是第一批回归以后的出现的第一个先知，第一次开始对这些人讲话的，说你们要重建圣殿，所以它的主题非常清楚。好，我们在读先知书的话，一定要比较一下我们今天的先知书的排序和犹太历史当中的排序是不一样的，我这个一定要在脑子里有一个概念，这个有助于我们明白圣经有很大的好处。那么今天这一卷书，马拉基的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马拉基书，这三卷先知书呢，犹太的排序和我们基督徒的排序没什么差别，所以不要太多的去考虑这个，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好，这些书卷呢，首先要问一个问题，谁写的？然后这些书都告诉我们清清楚楚作者是谁，哈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是不是读过有哈该的故事？谁读过吗？知道哈该是什么意思吗？新约的时候是不是有个哈该啊？那耶稣往那走过去的时候，他个子很矮，干嘛呢？他趴到树上去，对吧？耶稣让他说：“哈该下来，我今天晚上就到你家吃饭。”就是那个哈该。其实就这个名字呢，是犹太人很普通的一个名字，他的意思呢也非常简单，就是耶和华必纪念。大概意思就是耶和华非要纪念。那么哈该这卷书呢？主要在讲圣殿的重建。那么在这一段历史当中呢，三卷书，我们刚才说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后来的马拉基书，这三卷书都是在回归的时候写的，但是前面两个先知呢是同时开始的，而且因为作者把时间记得很清楚，所以这三卷书呢我们可以准确的知道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先知开始说话的，可以准确的记到这个时间。那么前面这两位先知呢，我们都很熟悉，读前面的时候就知道，哈该呢是让他们开始重建圣殿，那么撒迦利亚呢是告诉他们说，不要小看现在的圣殿太小，将来有很多的荣耀，很多的事情会重来。那么这个带领人是谁呢？我们知道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呢是政治人物，就是所罗巴伯。我们知道所罗巴伯是耶稣的后裔，对吧？那个耶稣的族谱里边有这个人，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是地地道道的王室血统，也就是他有做王的这个王室血统，他是政治人物。那么当时还有一个宗教领袖叫大祭司，叫约书亚。约书亚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很熟悉，约书亚的希伯来文怎么叫啊？希伯来文叫什么？那么希腊文呢？ Jesus。 所以你就知道耶稣的名字实际的希腊文的名字就是犹太文里面的约书亚。所以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有很多的历史背景在里边。他是两个主要的带领人。那么后来的马拉基书呢，是到最后期的时候，他主要是重建耶路撒冷圣城的墙外墙，所以他的工作呢是后期的。那么主要的工作是当时的人不太圣洁，所以他说你建一座墙让你和外面隔绝起来。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让你和外面不做事，是指的你要和外面有分别，不要把你和外面的人混在一起。所以这位先知呢主要在讲生活方面的圣洁问题。那么这三个先知是同一个时期的，基本上要再要读的话，旧约里面还有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卷书告诉我们当时回归的大概状况，我们可以明白它的历史。好，我们现在往下看一下这卷书的大概历史时期是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呢，516年圣殿就建成完毕了，所以在这之前呢，圣殿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来重建。那么第一次回归的时候，我们知道有所罗巴伯和带领他们回来，是538年开始回来的。那么紧挨着呢，他和这个撒迦利亚是同时开始工作的，在520年左右，就这一段时期，也就是他们回归一段以后呢，修了一点地基，然后停下来了，先知让他们说开始建吧，不要再停了，这个时候开始的。那么马拉基书就比较晚了，大概在公元前的440多年的时候， 这已经在圣殿建成以后的几十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相当于我们中国的重要人物出生时期，也就是公元前的500到600年。我们中国这些子都是这儿出生的，孔子、孟子，这些所有的这些著名的子们都是在这个时代出生的，所以他们给我们中国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其实那时候呢，国际上的信息还是蛮通的，通过什么来通呢？有谁知道吗？我们中国那时候中东是通过什么样来通信息呢？丝绸之路。说这个我们大家要知道这个历史，丝绸之路不仅仅是用粮食搞商业，同时也是信息交流、宗教信息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大概知道它的历史背景，然后我们看看作者。作者哈该，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纪念，或者是耶和华的节期，或者叫耶和华所庆，耶和华的庆典。也就是这个词的意思呢，是向上的，是高高兴兴的，是一次重要的活动，大概这样一个意思。这位先知的信息呢并不多，圣经里面对他的记载非常少，但准确的记载了他开始讲话的时间，公元前520年。他讲话的时段非常短，用我们今天的公历来看的话，大概就是8月到12月，不到4个月的时间。那你会相信一个先知只讲4个月就不讲话了吗？很显然不太是那样的，不太像是那样那么现实的，应该是他最重要的信息在这一段时间内讲的，后面有可能是重复或者什么样。那么他的书卷呢就记载了这4个月。这是以色列人回归以后的第一位先知，他和撒加利亚是同时开始传讲话语的。他的父亲是谁不知道，生在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也不知道，所以这位先知呢，我们对他的了解非常少。同时还有一个问题，这位先知呢在历史上并不出名。他为啥不出名呢？因为他讲的东西啊非常朴实，朴实到就是我们中间老百姓平时日常生活中讲的事情。他没有像以赛亚那样说千国敬了，他没有像其他的大先知那样有极度的这种很高的这种视角，没有。他讲的东西非常普通，而且揭露的事实呢都是当时历史当中最清晰最简单的事实。而且他有一个特点，是用发问的办法来处理当时的问题，我们一会儿看细节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一点。这是这位先知。那我们要读懂这卷先知书呢，要知道一下以色列人大概的历史。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被掳呢不是一次被掳的，实际上是分了3次被掳到巴比伦和亚述帝国的。那我们知道第一次呢大概是在公元前的605年左右。那么那时候的巴比伦呢掳了犹太人当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年轻人。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很聪明的人是谁？但以理。但以理就是这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所以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书是在外邦写成的，这时候犹大国还没有灭亡，他已经被掳出去了。那么第二次呢大概是在公元前597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巴比伦人同样掳走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犹太人，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先知是以西结。以西结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掳到外邦的，所以以西结书呢也是在外邦写成的。那么第三次呢，我们大家非常清楚，就是587年的时候，犹大国被灭掉，圣殿被毁掉。那么这一次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实际上犹太人被掳是分3次被掳出去。那么他们的回归呢也分了3次回来的，不是一次回来。那么第一次呢是在538年的时候，由所罗巴伯带队回来的，这一次是回归人数最多的，差不多有5万多人。那么出去的时候大概有多少，被掳的时候有多少人啊？被掳的时候大概有多少人？将近500万。那么这时候呢只有5万人回来，5%左右吧，是吧？1%左右。所以回归的人数实际上是很少的，但是这是第一批大规模回归的时候，5万多人。第二次呢在公元前458年的时候，由以斯拉带领的这一批人回来。这批人回来的时候呢，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重建他们的敬拜制度，重建他们的信仰。所以以斯拉是个祭司，所以我们今天读的旧约圣经就是由这位祭司把它整理成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旧约，他是非常有贡献的一位祭司。 那么第三次回归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呢，445年的时候，由尼西米带领他们回来的。尼西米当时是犹大省的省长，以省长的身份回归的。那么所罗巴伯呢，也是以省长的身份回来的。那么以斯拉呢，是以祭司的身份回归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些回归的人也是政治领袖、宗教领袖，有这样领袖人物来回归的。那我们现在大概知道这一段历史啊。那么中间一共多少年呢？从被掳外邦大概多少年？70年左右。这个大概回去算，有的人算法不一样，反正大概就是70年左右。圣经上说是70年。那么这卷书卷的主题就是让当时的犹大国民，你们要反省自己。这个话一说出来，我们中国人最好批评，自我批评，就这意思。你们要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干嘛呢？说要刚强做工。很显然，当时的人有点懈怠，是吧？所以作者给的大概主题就是你要反省自己，然后起来做工。大概主题就这个样子。那我们要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为什么先知要讲这样一个话呢？我们知道在公元前的538年的时候，犹太人第一批回归了，所罗巴伯带他们回来了。回来的时候，这批人也不是说是非常贫困的一批人，这批人回来也是当时的犹大人的精英部分，全是领袖，而且是对上帝有执着追求的人，首先回来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带着银子，带着好多这个当时圣殿的一些东西。回来以后做啥呢？目的干嘛呢？重建圣殿。那你要想一想，圣殿已经被毁了70年了，整个一片废墟。那时候可不像今天有机械化的挖土机。那么回来5万人，5万人里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劳动的，像这些领袖人物，他们能干活吗？不能干活，他们是用脑的，不是用手的。也就是说，真正能在工地上干活的人可能不超过1万人。那你想一想，前两年能干多少事呢？干不了太多事。所以他们干嘛呢？他们把那些石头清出来，把圣殿的地基清出来。因为圣殿毁的时候地基并没有毁，上面的东西全部毁掉了，它的地基是好的。所以他把那个石头搬出来以后，把地基整理好了。这时候差不多2年时间了。这2年时间以后，大家就出现一个问题，我的天，这个干到什么时候去啊？靠这样一个速度，我们要干到什么时候呢？这当时的人就出现，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如果你去干活，你也一定会想这个问题。那么同时呢，他们就出现一个问题，当时在当地住的这些居民，我们知道这些居民是谁啊？撒玛利亚人。所谓的新约说的撒玛利亚人，就是在这儿住的这些人。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是当时被掳以后留下来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把那些切进来的外邦人通婚以后生下来的下一代，用我们今天的不好的话说，就是他们血统不纯，杂种。那么这些人在犹太人看来，他们是血统不纯的人，但是这些人他有犹太血统。当以色列人回来重建的时候，这些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哎，这些是我们的圣殿啊，我们和你一起建好了。那么这时候所罗巴伯做的是个决定，说因为你们的血统不同，我们在家谱上找不到你的名字，所以呢你不能参与圣殿建设。于是呢，这些人就开始向当时的巴比伦帝国告状，向这个波斯帝国告状，说这些以色列人回来在这儿聚集，在这儿建圣，他的家呢一定会收拾你们。于是呢，他们的工作就停下来了，也就是说重建圣殿的工作在2年以后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犹太人是不是啥都不干呢？不是，犹太人很聪明，他们有他们的商业，有他们的农业，其实这些日子过得也挺好。那么不能建圣殿，建什么呢？建自己的房子，对吧？像我们这些移民到这儿的人一样，我们先把自己的房子做好，然后再去做别的。他们建自己的房子，把自己的房子盖大一点，装潢的好一点，住的舒适一点，说等待时机，我们再开始建圣殿。这一等就是16年。这16年过去了，结果在这最后的几年里面发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干旱。这次干旱导致整个犹大地颗粒无收。这个时候如何看待这一次天灾，就成为当事人的一个重点。那么谁说了算？你说这是自然灾害还是上帝的惩罚呢？需要一位先知。 就在这个时候，哈该和撒加利亚同时开始讲话。那么撒加利亚我们下一次再说，哈该这个时候讲的一句主要的话就是，你们要好好反省自己，这次灾难就是因为你们不干活造成的。这个信息简单吧，就是你们16年都不启动上帝的重建，所以上帝火了，就是这个原因，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们要反省自己。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520年，准确时间，他的意见说，你们不要再懒惰了，重新开始建造圣殿，这就是他的信息。那么他和哈该和撒加利亚的主要背景就是这个背景。于是呢，他们开始建了，在4年之内，到516年的时候，圣殿重建完成。当然，这个圣殿是一个非常小的圣殿，我们一会儿会看到这个过程。所以，整个从他们回归到圣殿建起来，一共花了22年的时间，中间有16年在休息，啥都不干。那么，先知就是为这16年而来的。所以，每一个先知讲话都有他的背景，他不是随随便便给你讲一句话，让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会这样。好，那我看看这卷书大概的特征。因为这位先知呢并不出名，所以他的文体非常简单，就简单的散文，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叙事性的散文，以叙事为主，没有太多的花丽辞藻，非常简洁。他的特点呢就是给出了准确的时间，就他每一次说话的时候都把前面的时间给你讲清清楚楚。那么这个时间的算法呢，圣经当中是以犹太农历来算的，那如果换成我们今天公历的话，大概相差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看到他的时间一共是15周，15周呢讲了5次话，5次话里面在6月1号、6月24号、7月21号、9月24号和9月24号，时间给的非常清楚，而且讲了5次话，每次话讲的特点是第一次说你们要反省，大家反省了，反省以后是不是事就做成了呢？不见得，有困难的。所以他的第二句话说，我要鼓励你们，他的鼓励的话也很简单，神与你同在，没什么怕的，就一句话。第三次讲话，7月21号，他说你们要刚强，不要害怕外面这些事，不要害怕这些巴比伦外面的帝国有多么强大，你们要刚强。9月24号他讲了2次，第一次说你们要圣洁，你们的生活要圣洁，第二次说有一个人上帝拣选了他，给他盖了一个印章。我们知道有一部电影叫 Lord of the Rings and Ring of Lords， 谁看过这个电影？指环王，那个实际上就是以这个背景拍出来的。上帝给一个人赐了一个戒指，他说这个人就是接续我以后传下的人，是我拣选的。那我们一会儿看的时候看这个人是谁。这就是他讲话的5次，非常简单，对吧？所以读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快一点。这卷书很短，一共只有2章，我们会一节一节的跟大家来读。在读这之前跟大家说一下公历和农历的差别。这个时间圣经中记载的是按犹太农历算的，是6月到9月的时间。那么如果把它换算成公历的话，你会查回去公元前520年8月到12月之间，也就是处于年末时候讲的话。第一章他就是说大乌利王第2年6月初1，时间给的多清楚。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切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这个话讲的非常简单，这个先知不乱讲话，他说我的话是从上帝来的，讲给2个人听，一个是当时的省长，一个是当时的祭司，也就是说一个是政治领袖，一个是宗教领袖，他要讲给这2个人听。这里面给出的时间我们可以准确的换算到公历公元520年8月29号，这个今天的日历可以简单的算回去。但是这个日历呢，你要看一下犹太历的话就有意思，看我们的公历好像看不上，8月29是什么日节日啊？没什么重要。但是在犹太历里面，6月初1叫新月的第1日，它是犹太假期，是犹太的一个重要节期。所以你这时候想起哈该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耶和华的节期。所以他讲话不是乱讲，他就在那个时候讲话。他讲的话的对象，一个是省长，一个祭司，一个是政治领袖，一个是宗教领袖，非常简洁。下来我们看他讲什么，直截了当。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他先引用了一句百姓当时说的话，百姓说啥呢？16年了没人开始建，百姓就说哎，上帝的时间还没到，再等等。他说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他的第一个问句，他说上帝的殿宇荒凉，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里面。什么叫有天花板的房子？我们今天的房子都有天花板是吧？再往前追一下，我们这一代房子重建以前的房子有多少有天花板呢？很少对吧？所以有天花板的房子呢，是一个非常精装置的一个房子，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现在是装修的房子。那么上帝先知就问了，说你们住的房子远远比神的殿要舒服的多了，你们住里面舒服吗？先知问的话就是很简单，你们住在里面舒服吗？当你们每天看到上帝的殿宇一片废墟的时候，你们住里面舒服吗？天花板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啊？躺在里面舒服的时候看见天花板是吧？平时你看得见吗？你们谁回家一看说天花板呢？这么看吗？不这么看。所以先知用这个比喻非常简单，你们躺在你们的屋里边看着你们的天花板舒服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多，撒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你们喝却喝不得足，你们穿衣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所有这些形容都告诉他说，你们现在做的都是枉然，没有任何意义。你撒种种地没收成，你吃呢吃不饱，喝喝不上，尤其是后面就你们挣钱呢，挣来的钱装在一个没底的袋子里面，什么感觉？挣多少都没用，钱漏掉。所以作者实际上，你说他是一个很高文化的人吗？不见得，他讲的东西非常朴实。所以他让人省察，省察什么呢？你们没有纪念耶和华，你们应该对耶和华的侍奉回归的，但你们回归以后呢，没有真正纪念耶和华，这是让他省察的第一个。紧挨着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第二个审查，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窃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们为啥不上山准备木头呢？是吧？你读完以后是不是这么问句啊？他说：“你们盼望得多，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却要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先知这句话说，你们省察，你们今天为什么经历这样的苦难呢？因为你们让我的殿荒凉。所以这次饥荒，这次大的天灾，这个先知给他指明白了，不是因为别的，因为你们日子太舒服，没有纪念我的殿还在荒凉。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不下甘露，地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你们，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手中一切忙碌得来的全部不会得。你们现在得不着，就是因为这个，你们没有去重建上帝的殿。这是先知给的两个审查。那么我们批评与自我批评结束了，该干啥呢？继续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是要做点啥？因为这个话是讲给当时领袖听的，说那时，这就是他讲的第二段，就第二段是在第二年的6月24号讲的。说那时，撒拉切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这两个领袖人物，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的神，他神的话和先知沙该奉耶和华他神所差来所说的话。 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心存敬畏。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他重复了一次听耶和华差来先知所讲的话，因为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先知，谁呀？撒加利亚。所以这两话是同时都在讲话的，所以百姓听见了，说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你要想想当时的人啊，16年没干活了，原来清理好那个圣殿的地基恐怕杂草丛生了，对吧？所以他一看这个，我天哪，到这么这苦能受得下去吗？我怎么样才能建好呢？谁来帮我呢？谁来掏钱呢？很简单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于是先知告诉他说，别担心，神与你们同在。他说有这就可以开始了，别的都不重要。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波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甚向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这是大乌利王第2年6月24号所说的话。先知的话起没有作用啊？起作用了，当时的省长、祭司和百姓都听了，那听了就开始干活了，对吧？他讲的第三段话，他每一段话背后都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他要这么讲？那么第三段话很有意思，为什么要告诉他你当刚强，你当刚强，你当刚强，重复了三次，说7月21号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并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呢？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这就是先知讲话的原因。你知道这时候重建的时候呢，和最后一批被掳出去的犹大人当中有的还活着，因为这时候大概相差只有40-50年的时间，好多人还活着。那么这些活的人呢，一看说，哎呦，我们走时候那个圣殿谁建的？所罗门建的，宏伟壮观，金碧辉煌。现在一看你们现在做这个圣殿土不拉几的，啥也没有，就一块石头。所以这些人就想说，这是神的殿吗？这怎么这么土呢？那这肯定没金子，对吧？所以他们就在质疑当时这个工程，这是上帝让我们做的吗？所以先知给他们讲的话说，你们当中谁看过以前的荣耀呢？他说，你们现在看见啥了呢？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他的话就说，你虽然看到这个圣殿这么小这么土气，你要刚强。然后他对大祭司约书亚说，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说你也看见了，就土不拉几这个小包包，你当刚强。然后他说，这地的百姓啊，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和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就不要惧怕。先知讲这段话的原因就是那些老人们提出一个看法，这圣殿太不像圣殿了，简直像个小房子，对吧？太不辉煌，太不宏伟，太不那么精致，哪有神的荣耀？神可以住这样的房子吗？所以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做工，不要让眼前的这些困难蒙住你们的眼睛，不要再放弃。那么这时候的重建并不是你看到的那么辉煌的一个东西，他们刚开始建设是从地基上开始建设，那么当时的地基是存在的，如果让他们打地基的话，4年是建不起来的。好，那么再往下看，你会看到第三段话里边的他要强调的说，你们当刚强的一部分，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用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先派先知鼓励他的人要刚强，讲了两部分内容。第一个说，你们要刚强做工，不要看着灰不拉几这个东西丧气， 第二个他说别着急，我还要见一次，他说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这时候呢，你们说没钱吗？我让世界把钱送给你，这事好不好？太好了，有人给你出钱来，那有人带银子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历史发生过吗？发生过没有？历史上他们现在重建是第一次重建，对吧？第二次重建是谁做的？西律王，就是耶稣来之前的那个西律王。西律王是非常善于搞大型建筑的一位人，他最后建的那钱是谁花的？西律王花的，不是犹太人花的。他建的圣殿就是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圣殿，非常华辉煌，又大又辉煌。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先知已经指明了将来还要重建一次。他说耶和华如此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给你们。这上帝给他们要他们刚强的第二个理由，他说别着急，我还会重建一次，以后的荣耀必大过现在的荣耀，你们不要为现在这个土气的圣殿而丧气，继续重建。所以这些在历史当中我们都看到过，都已经实现了。他讲的第四段话就是关于他们生活方面要圣洁，这里面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要读一下，从这故事里面其实可以学到好多东西啊。大卫利王第二年9月24号，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这个先知给当时的人说，你们不懂律法吗？问你们的祭司。问什么呢？说若有人用衣襟抖圣肉，就是当时的衣服就是这样，有个兜这样兜起来，把圣肉抓在里面了，这衣襟挨着饼，挨着汤，挨着酒，挨着油，或者别的食物，这食物算圣洁了吗？我们回答，算不算圣洁了？不算。祭司的回答是不算圣洁。换句话说，祭司穿的那个祭司袍，祭司是圣洁的，但是那个祭司袍里面包一大堆东西出来以后呢，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圣洁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哈该又问了，他说若有人摸了死尸，染了污秽，然后又挨着这些物，哪物中的哪一样，那么这物污秽了吗？我们简简单了，你手都脏一下，脏东西摸一下，然后在这儿摸一下，脸脏了没有？很简单的事，先知就问这么简单。你抓了脏的东西再去摸一个干净的东西，是脏的把干净的弄脏了，还是干净的把脏的弄干净了？有点绕口令似的。但实际上先知说必算污秽，也就是说污秽这个东西是可以传染的，你这个手上是脏的，动什么东西都脏了，不会弄干净。那你要想一想，先知这么举这两个例子，他到底要在问什么呢？这个你要接下来想一想，先知到底在问当事人什么问题呢？这个律法当然指的是摩西五经了，对吧？犹太人都很熟悉的。他说圣洁不是因为圣洁的东西包了一下这个东西就圣洁了，为什么会圣洁呢？是因为你和上帝和外邦分开了，所以圣了。所以圣经里面讲了非常简单的道理，属神的人和属世人的区别就在于你属于谁，属于上帝叫分别为圣，属于世界就属于为恶。所以圣与不圣不在乎你用什么东西碰了它，不在乎什么人去碰它，在乎你是不是分别为圣，这是圣经。他说污秽不是这个概念，污秽呢是传染的，你只要一个东西一旦污秽了，这个污秽会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是洁净的，所有东西都污秽了。我们中国人的成语叫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对吧？只要有一个老鼠在锅里，这锅汤谁都不喝了，就这个道理。他不会也有说这个老鼠是干净的，这锅烫干净了，是吧？不会这样。所以先知这个提问其实很有智慧，他让当时的百姓说，你们和祭司去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你们现在建的圣殿，你们要想这个问题啊，土里土气不害怕，只要你们把这个圣殿的工作分别为圣，它就是神的殿。 如果你把这个圣殿用一些乌七八糟的方式去处理的话，这个圣殿无论做得多么辉煌，将来都是污秽。现在明白先知讲的意思吗？因为他们在建圣殿啊，所以先知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分别为圣，将来这个殿才是圣的。同时你要想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你每天建圣殿，那个圣殿周围是一片狼藉啊！那个时候毁了七十多年，重建了两年多，就十六年停下没建。有一个神学家说，当你走到那儿看到那个被毁的圣殿的时候，那个圣殿就好像一具尸体一样，在警戒当时的犹太人，你当分别为圣。如果不分别为圣的话，辉煌的圣殿会变成一具污秽的尸体。如果你们分别为圣呢，这具污秽的尸体可以重新变为圣洁的圣殿。这就是先知当时告诉当时的人的概念。很简单的一句一个比喻，我们细细思想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吧？这就能读懂先知的话。好，先知的第二部分关于圣洁。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国的民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他又应用到他现在的身上，说你们手下各样的工作也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也是什么样的？也是如此什么意思啊？要分别为圣。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侍奉，什么样的工作，你在哪个教会侍奉，分别为圣是最重要的原则，最重要的原则。他说现在你们要追想，然后这先知说，你们想想什么呢？想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落在石头上的光景，就是想他们刚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惨象。说在那一片的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要拿二十斗，结果拿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要五十桶，结果拿了二十桶；有人在手下有各样的工作上，就我却以干旱、霉烂和冰雹来攻击他们，他们仍不归向我。那你们看看过去的历史就知道，为什么你们会贫穷？因为你们不归向我。就是从9月24号起，追想到立耶和华圣殿根基的日子，藏里的有谷吗？葡萄树、无花果、石榴树、橄榄枝都没有了果子。作者让他想什么呢？让他说，你们回归的那一天到立圣殿根基的那一天，差不多大概两年时间，就他们刚回来的时候做的工作。他说你们那时候有啥？啥也没有。但是你们现在开始重建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圣殿的样子。所以耶和华跟他们说，从今天开始我必赐福于你，你们要分别为圣。这就是先知给他们的第四句话，不管你们做什么，分别为圣，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世俗的工作。第五句话，圣经的最后一段，他说这月的24号，也就是同一天，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僧长所罗巴伯，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颠覆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必败落，个人必被弟兄的刀所杀。这意思说，当时的政治领袖上帝给他说，我要替你打仗。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撒拉切的儿子所罗巴伯啊，说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应，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哈该书的最后一节信息，上帝拣选所罗巴伯成为当时的犹太人的领袖，赐给他一个印。这个印是戴在哪呢？戴在指头上。这个印干嘛呢？你知道这个印是干嘛的吗？我们中国历史好像皇帝有一个印叫什么？玉玺。玉玺是随身携带的，对吧？那不能随便乱用的，只有皇帝可以盖下去。那么当时的犹太人，他这个戒指是戴在中指上的， 有一个很大的印章，他们那时候用那种蜡，类似于蜡一样的东西，我在纸上一铺，这个印章这样纸盖下去，这表示从皇宫出来的，由君王所盖的印，这个印纸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就这个意思。紫环线这个电影就是根据这个地方拍出来的。那么是这个地方上帝说，我要拣选所罗巴伯为你们的领袖，来带领你们未来的路。这个地方用了一个词拣选，这个拣选这个词在整本圣经里面全是上帝亲自指定的意思，也包括后来的耶稣家谱里面那些人物。所以所罗巴伯出现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是不是？这个人物是出现在那儿的，他就成为当时代表上帝权柄的人，作为他们的政治领袖。但是他不能做王，因为当时呢是在波斯帝国统治之下，所以呢不能做王，他只能做省长。省长实际上就是犹太这个圈里面最大最高行政职位，作为省长。所以这是一个君王的印记，是上帝的仆人。从这儿开始，所罗巴伯具有了无穷的能量。那么紧来着我们就知道，下面只用了4年的时间，圣殿就建成完工了。虽然说圣殿非常小，但是呢已经完工了。那么好，简简单单的两章的哈该书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内容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应该学什么呢？在当时的人最重要的三句话：省察自己，刚强做工，不要惧怕。这是先知给当时的人讲的。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同样的，实现这三条只有一个原因，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先知讲话就讲了5句话，对吧？最后一句话是拣选，前面4句话就是神与你同在，所以你们要反省自己，刚强做工，不要惧怕。这个对我们今天不管你是做教牧也好，做各种服事的小组长也好，还是做老师上课也好，神与你同在，你就不要惧怕，刚强去做工，但是经常反省反省自己，免得出差错，就这个意思。对我们今天有教育意义吗？很深的教育意义。从头到尾，你从这个先知的话语当中看不到高谈阔论，看不到关于未来什么什么的东西，他讲的都是非常非常现实普通的日常生活，但是他却能让一个神的圣殿建设从荒废在短短的4年之内竣工。所以这位先知的作用其实非常巨大，但是很奇怪，就是历史当中以色列人对他并不熟悉，呵呵，因为他只讲了四个月的话，大概别人对他不太很熟悉，但是他对历史当中作用重大，使得圣殿在短短的四年当中就可以建成。所以这卷书很短，回去大家都用不了半个小时就读完了，你大概读完之后学到这几条就可以了，好吗？我们回去再读一遍好不好？好，下面的时间大概有10几分钟，我们留给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一起来讨论。好像上一次有几个问题还没有大家想起，又没时间了，今天给大家留点时间好吧。